闭嘴。
但是我们成年人呢，要花几十年时间呢，去学习闭嘴。
讲说话是一种的能力，
说话呢是一个能力，
是一种的影响力，
是一个影响力，
但亦都可以是一种的破坏力，
但也是一个破坏力。
所以能够适当的闭嘴呢，是一种的智慧力。
所以可以适当的闭嘴呢，是一种智慧来的。
中国人形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中国人形容呢，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一言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一言兴邦，可以一言丧邦。
历史好多呢啲嘅教训。
历史好多这种的教训。
根据统计呢，我哋生命当中大概有五分之一嘅时间喺度讲嘢嘅。
根据统计呢，我们生命中呢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呢在讲话。
当然女士相对嚟会更高啊。
当然女士呢相对是更高一点点。
所以有人咁讲话，你一年时间整理你每日讲说话嗰个嘅记录嘅话咧？
所以说如果你用一年的时间用一年时间整理你讲话的记录的话，
可以辑录成为66本。厚800页嘅书，
可以测录成66本厚800页的书。
我哋当中有几位大学教授，
我们当中有几位大学教授。
你系成日烦恼要即系要有一啲嘅著作吓。
你常常烦恼要做一要有一些著作。
如果将每日嘅说话辑录成书嘅话咧，
如果把每天的讲话呢测录成书的话，
66本800页嘅书。
就会有66本800页的书。
但如果我哋仔细去分析嘅话咧，
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的话，
可能得一两页系有意思嘅，
可能就只有一两页是有意义的。
咁呢个系有人讲说话咧，系令我哋如沐春风，发人心醒。
有人讲话呢，让我们如沐春风，发人深省。
有啲人讲说话咧，就令我哋敬而远之咧，就充满好多棱角，好多攻击性。
有人讲话呢，就让我们敬而远之呢，充满棱角。
现代人很崇尚那个言论自由，
现代人很崇尚言论自由，
我们都很勇于表达我们的意见，
我们都很勇于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
有时候呢自觉不自觉站一个所谓道德高地呢，对很多事发出一些批评。
有时候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呢，站一个很高的道德的标准的话呢，会发生一些意见。
但是另一方面呢，一些政客呢，他讲说话又留有一口的，留有一手的。
但另一方面呢，政客呢讲话呢会留有一手的。
有时候甚至无一口两舌出尔反尔。
有时候甚至一口两舌出尔反尔。
结果呢好多语言的艺术啊。
结果呢出现很多的语言的艺术。
讲了一些高大空讲完你都不知道想讲
什么。他讲了很大的东西，其实你都不知道他在讲
什么。一次有位女士呢去超级市场买一些的肉类。
有一次一个女士呢到超市呢去买一些肉类。
她看见其中一嚿肉类呢，她就想说可不可以我要这一嚿的肉的一半，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吃。
她看上了有一块肉呢，她就跟那个销售员说，我可不可以要这个肉的一半。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只是我一个人吃。
咁嗰、那个店员就话，按公司规定咧，你一买要买全份嘅。
那个店员就说呢，按公司规定呢，你一买呢就要买全份的。
咁我即管试下，同你问下经理可唔可以啦。
那我帮你试一下，问一下经理看可不可以。
但系呢个售货员咧，又心不甘情不愿，就同嗰个经理咁讲。
但这个售货员呢，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跟经理
说啦。佢话黐线嘅。
他说神经的。
简直冇办法相信呢啲事。
他简直没办法相信这种事。
嗰条八婆话要切一半喎，咁。
他说那个麻烦的女人呢，说要切一半肉。
突然我又见到嗰个经理眼神有一种嘅，即系咁眨眼喺度。
他突然看见经理的那个眼神呢，在那里一直眨。
原来嗰位女士跟喺后边咧。
原来那个女士呢，就站在他后面。
这个售货员好似有牧师。
这个售货员呢就像牧师那么醒目，
马上转口，
马上转口。
他说好在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呢要买另一半啫。
好在这和蔼可亲的女士呢要另外的一半。
有时候冲口而出，在不适当的时候讲不适当的说话。
有时候冲口而出呢，在不适当的时候说不适当的话语。
为自己呢添好多的麻烦。
会为自己添了好多的麻烦。
雅各书一卷呢好实用的书。
雅各书呢是一卷很实用的书。
它比其他的书卷特别提到我们语言上面会出错。
它比其他书呢特别提到我们语言上面会出错。
它也都教导我们怎样学习去管理自己的嘴巴。
它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嘴巴。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雅各书就开宗明言这样说。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雅各书呢就开宗明言那么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乐着自己的全身。
雅各书呢话俾我哋听，
雅各书呢在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我哋能够适当控制住自己嗰个嘅嘴巴，
他说如果我们可以适当的控制我们自己的嘴巴，
我哋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嘅人，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
因为即系嘴巴系最难控制，
因为嘴巴呢是最难控制的。
喺希腊原文嗰个完美呢个字咧，
在希腊原文这个 完美这个字的，
是表示成熟同埋健康，
是表示成熟和健康。
即话唔系你点样做人完美，
就不是说你怎么样做人完美，
你然后管得住自己嘅嘴巴，
而是你可以管着自己的嘴巴。
你系一个成熟同埋健康嘅人，
那你就是一个成熟和健康的人了。
如果反过嚟嘅表达咧，
如果反来表达的话，
点解我哋有时候讲说话会出错？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话会出错呢？
因为我哋唔够成熟，
因为我们不够成熟，
我哋先至口舌犯错嘛，
我们才会口舌犯错。
所以能够适当控制自己嘅舌头。
所以可以适当的控制自己的舌头的话，
我哋改善我哋表达嘅方式。
我们改善我们自己表达的方式，
表示我哋迈向成熟，
就表示我们去迈向成熟。
有人认为，诶、哎，其实我就系真性情咯。
有人就说，诶、哎，其实我是真性情、啊。
我讲嘢就系咁坦白，我唔会做一啲修饰噶。
我说话就那么坦白，我不会做任何的修饰。
咁咪好虚伪咯。
那如果修饰的话，会很虚伪的。
嗱，我哋以上嘅观点系假设咧，我哋无需同人即系交往。
但以上的是我们是假设，我们不需要跟人交往。
咁其实边个有人责任去承担我哋嗰个嘅直白咧？
其实有谁去有责任去承担我们那么直率呢？
所以有啲研究讲话技巧嘅人咧，就发现。
所以有一些研究讲话技巧的人就发现。
佢话谈话嘅过程令人个印象好坏咧。
他说谈话的过程呢，令别人的印象好或坏呢？
不单止你讲说话的内容，
不单只是你讲话的内容。
下低呢就有幅图表呢，就表示即系话一段对话涉及嗰个嘅层面。
这个图表就表示那个对话呢，牵涉的层面。
譬如包括我未讲说话之前，
就包括我还没有讲话以前，
大家见到个牧师，
大家看见牧师，
他就已经谂起以前牧师讲过嗰啲说话好多唔好听嘅嘢。
他就想到牧师以前讲了好多话不好听的话，
已经有一个唔好嘅印象。
那已经是一个不好的印象。
加上我今次讲嘅内容咧，
加上这次牧师讲的内容呢，
啊又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又是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嗰个音量又成日提高八度，
那音量呢又常常提高八度。
嗰啲语气又唔友善，
那个语气呢，
嗰个姿势又差条腰子样嚟讲。
又那么差，
嗰啲表情又好愤怒，
表情又好愤怒。
咁你谂下，别人点会听我嘅说话咧？
那你想别人怎么会听牧师的话呢？
因为你唔系和颜悦色去表达，
因为你不是和颜悦色去表达。
所以一旦你讲说话，失俾人有一种负面嘅感觉。
所以一旦你讲话呢，给人家负面的感觉，
或者已经存留咗一个坏嘅印象，
或者之前已经存留了坏的印象，
其实人哋就否定咗你讲话。
其实人家已经否定了你讲话的内容了。
你睇下有啲公職人士啦，
你看一些公職的人士，
特別我哋上一任高高大大嗰個特首係咪？
特別我們上一任高大那個特首，
佢一出現個電視我就轉台噶啦。
他一出現那個電視呢，我就轉台了。
所以雅各話俾我哋聽講説話嗰個重要性。
所以雅各告訴我們呢，講話的重要性。
今天早上咧，雅各書喺呢段經文裏邊提我哋三個嘅原因。
今天早上呢，雅各書這裡呢提了我們三個原因。
點樣學會管理自己嘅嘴巴？
怎麼樣去學會管理自己的嘴巴？
而喺呢段經文嘅裏邊咧，
而在這段經文裡面，
佢又提出咗六個例子去講到嗰個嘴巴嗰種嘅兩面性。
他提了六個例子呢，講呢個嘴巴的兩面性。
第一個咧就佢提到。
第一个呢，他提到
要写功课了，大家。
大家做功课了。
他说舌头呢是引动我们人生的方向。
舌头呢是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
有多东西是影响着我们的人生的。
有好多东西是影响我们人生的。
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有诸于内就形诸于外。
生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有诸于内呢就形之于外。
如果我是一个充满不满的人，
如果我是一个充满不满的人，
我一开口我就是很多的埋怨。
我一开口呢，我就好多的埋怨，
好多的投诉，
好多的投诉。
我最近同一位传道人吃晚饭，
我最近呢跟一个传道人吃晚饭，
大概谈了半个钟头左右，
大概呢谈了半个钟头，
我发现他鞋了十几声了已经，
我发现呢他在那里叹息了十多次，
我就提他，诶，你是不是侍奉得很不开心啊？
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侍奉得好不开心呢？
他说是啊，是啊，是啊，好多好多压力啊，
好多好多的压力。
我说你自觉不自觉呢，讲几句呢就唉咁。
我说你觉不觉得自己呢，讲几句话你就叹一次气。
所以呢，其实你讲说话的方式或多或少是投射了你心里面一些价值观。
其实你讲话的方式呢，或多或少呢投射你心内心里面的价值观。
如果你想测试一下你和人际关系呢，
如果你想测试一下你跟人际的
关系，以下有几方面呢？啲专家话可以俾你做参考嘅。
以下几方面，这个专家呢说你可以做来参考的。
第一个就是人会不会正视你讲的说话。
第一个就是人会不会正视你的讲话。
即意思说你一讲话大家就云游障碍的了。
就是说你一讲话呢别人就云游障碍的。
第二呢就是说他忽略你的存在。
第二他就忽略你的存在。
你一路讲话一路啲人就向四面散开。
你一边讲话呢那些人呢就向四面散开了。
第三样呢就是说你一讲话呢人家或者就会用一些打击的说话去回应你。
第三个就是说你一出生的人别人就用打击的话来回应你，
就是说你的人际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是说你人际呢已经出现了问题，
或者你一个沟通上面已经出现了问题，
或者你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
想一想你喜欢跟什么人讲话呢？
你想一下你喜欢跟什么人讲话呢？
每次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每次你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造就人多还是批评人多呢？
是造就人多呢还是批评人多呢？
谈话的内容就决定了你的品格，
谈话内容呢就决定你的品格，
又决定了你身边的朋友，
也决定你身边的朋友。
物以类聚嘛，
物以类聚。
如果我喜欢讲闲话的，
如果我喜欢讲闲话的话，
我跟黎明交不到朋友的，
我跟黎明呢就没办法做朋友，
因为他不会答嘴嘛，
因为他不会，
他没兴趣知道别人的事情，
他是没有兴趣知道别人的闲事。
但我跟某某呢就大家哇非常的投契了，
但是我跟另一个人哇大家非常团
结，我们就在这里数历史啊，边个咁咁咁，大家就讲到兴高采烈了，
我们就像数历史一样说这个那个的，大家讲的兴高采烈。
你的朋友又决定了你的人生的，
所以你的朋友呢决定你的人生。
所以雅各书三章三节就用一匹马来做一 个例子。
所以雅各书三章三节呢用一匹马做一个例子，
他就讲到那个舌头可以发挥一种很庞大的威力。
他说呢那个舌头呢可以发挥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威力。
马呢在古代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马呢在古代呢是一个力量的象征。
一匹健康的马呢大概有二千至三千磅，
一匹健康的马呢是有两千到三千磅。
如果你看那些，当然你很少看赛马，就是说看如果香港赛马呢那些职业骑士大概是一百磅之内。
你看如果看香港赛马的话呢那个职业骑士呢大概是一百磅，
就是说一百磅不到的骑士是可以控制一匹二千到三千磅的马，
就是一百磅的骑士，骑士呢可以控制呢两千到三千磅的一个马。
他靠就是靠那个缰绳拉住那个的脚环。
他靠就靠那个缰绳呢拉着那个脚环。
你骑过马就知道，你拉右边那只马会转右边咯。
你骑过马，你知道你拉右边那个马就向
右
转。
拉左边呢，佢就转左边。
你拉左边那个马，
两只手一齐出力拉咧，佢就停噶嘛。
两个手一起拉呢，它就会停下来。
其实呢度就讲到就话，其实你嘅舌头咧可以控制你人生嘅方向。
其实这里是说呢，其实你舌头呢可以控制你人生的方向。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嗰度工作。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一个社会机构里面工作。
哇，少年得志好快就升咗职，
少年得志呢很快升职了。
有一年暑假呢我就同教会合作呢就接咗八个福音人。
有一年呢我就跟教会合作呢接了八个福音。
大部分时间几乎整个暑假在西贡那里度过。
大部分时间呢差不多整个暑假在西贡度过。
一日翻总会开会。
有一天呢回总部开会。
啊，咁啱喺电梯就撞到我哋个机构总干事。
就在电梯碰到我们机构的总干事。
我哋机构有二千几人。
我们机构呢有两千人。
做呢个总干事都好高职位啦。
做这个总干事呢，他是很高的职位。
佢见到我就笑笑同我讲啦。
他看见我呢，他就笑笑口跟我说：
哎呀，冯 Sir， 大热天时我真好羡慕你啊！
哎呀，冯老师，我那么热的天，我真的好羡慕你。
你可以着得咁随便咁 casual。
你可以做得那么便装，那么随意。
啊，当时我唔知道一阵热血上涌，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自己一阵热血上涌，
好像少林足球那个经典角色阿将爆咁，
像少林足球那个经典角色那将爆。
喺呢个 moment 我忍住要爆，
在那个时刻呢，我忍不住要爆，
我就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回应。
我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回应。
我都好似想你咁啊！
我就说我都好很想像你那样子，
着住套整齐西装喺冷气房嗰度叹，喺办公室度叹冷气，
穿个整齐的西装呢，在办公室可以叹冷气。
大家可以想象咧，整个对话突然间咧就停咗落嚟。
大家可以想象呢，整个对话呢突然间呢就停下来。
应该话咧。我在这个机构的前途已经完结了。
应该说我在那个机构的那个前途呢已经完结了。
可以怪谁呢？是咎由自取。
可以怪谁呢？是咎由自取。
因为你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你会担当不同的职位。
因为你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担当不同的职位。
你没得羡慕总干事穿着西装叹冷气。
你没办法羡慕总干事可以穿着西装。
他都是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他也是一步一步地爬上
去。接雅各书的三章四节讲了另一个例子。
接着在雅各书三章四节呢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他说你想想一艘的船。
他说你想想 一艘船，
他用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的船的舵，
用一个不是很大的船的舵，
他就可以指挥这艘船呢乘风破浪，
他可以指挥这艘船呢乘风破浪，
即靠这个舵呢就可以决定这个船的方向，
就靠这个舵呢舵呢就可以指挥船的方向。
雅各想讲就我们的舌头就好像这个船的舵一样，
雅各就想讲呢我们的舌头就像这个舵一样，
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掌舵，
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掌舵。
对于船来讲呢，
对于船来说呢，
它可以用一个小小的舵呢就随意转动那个方向，
它可以用小小的舵呢去随意转变方向。
那个掌舵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掌管你人生那个方向，
那个掌舵的意思呢就是讲呢你掌管你人生的方向，
或者呢是可以操控你自己人生一个系统，
或者可以操控你的人生的走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或者你觉得现在你的人生你不满意的话，
如果你不喜欢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现在人生你不满意的话，
或者你觉得跟人际之间很多的张力的话，
或者你觉得你跟人际之间很多张力的话，
如果你想想为什么别人可以，你想别人更加愿意聆听你讲说话的话，
你想你想希望别人可以更加愿意去聆听你的话的话，
那你可能要改变下你说话的方式，
那么你要改变一下你讲话的方式，
不要怪责别人误会你，
不要怪责别人去误会你。
有时候呢我常常都讲，你有话语权的人你永远要检视你自己表达的方式，
我常常说你有话语权，但你要常常检视你自己表达的方式。
那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我们讲说话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那有人说啊，既然我们讲话可以带来那么多的麻烦，
我们不如沉默是金不出声为好，
那我们干脆沉默是金，我们不讲话好了，
那可以解决问题咯，
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你十问我九不应，
你问十条问题，我九条都不回答你，
点下个头，
我就光对你笑一下，点点头。
一个年轻人呢，就想加入一间著名的修道院。
有一个年轻人呢，想加入一个著名的修道院，
去提升自己的灵性。
他要提升自己的灵性。
但呢个修道院呢，系非常严格的修室。
但是修道院呢是非常严谨的，
他有三年的考验期，
他有三年的考验期，
所以他就答应这个年轻人就先入来这三年考验期，
所以他答应这年轻人先来三年的考验期，
如果你通过这三年的考验，
如果你 通过了这三年的考验的话，
你就可以永久留在这个地方了，
那么你就可以永久的留在这个地方了。
但修道院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
但修道院有一个很严谨的要求，
就是说在三年里面你要绝对安静，不准跟人讲说话，
就是三年内呢你要绝对安静，不可以跟别人讲话。
但是每年呢就准你见导师讲两个字做一个总结，
但每年呢就可以准你见导师呢讲两个字做一年的总结，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体验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来的。
结果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呢，
结果第一年结束结束的时候，
那个导师就问年轻人，你今年有什么体会啊？
那个导师就问年轻人，今年有什么体会呢？
他的回应就说，他的床很硬，
他的回应就说床硬。
好，第二年结束的时候，
那第二年结束的时候，
那个导师又问那个年轻人，你今年有什么新的体会啊？
那个导师又再问那个年轻人，你今年有什么新的体会啊？
他说那些饭很冷。
那他说饭冷。
好了，到了第三年即将结束实习期，
那第三年呢就快结束了实习期，
他就评估这位年轻人是否可以终身修道，
那他就评估这年轻人可不可以终身修道，
他又再入导师的房，
那他就再进那个导师的房子，
导师说你有什么总结三年啊？
导师就问他，你有什么总结这三年啊？
他说我走。
他说我走。
这个导师跟他说，
所以这个 导师呢就对他说，
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
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
你有没有发觉自从你来了之后，
你有没有发觉自从你来了以后，
你每年讲的说话都是抱怨，
你每年讲的话都是抱怨。
其实雅各都想告诉我们，
其实雅各呢都想告诉我们，
我们讲说话是流露了我们内心世界，
我们讲话呢是流露了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投射了我们里面的
东西，投射我们内心的东西。
我们不满的话呢，
我们不满的话，
或者我们对自己不满，
或者是我们对自己不满的话，
我们很容易投射在别人身上，找出别人的不满，
我们就很容易投身在别人的身上，找出别人的不满。
对自己能够接纳的话，
如果到自己可以接纳的话，
你相对能够接纳其他的人，
那么你也可以接纳别的人。
第二方面呢，提醒我们，
第二方面呢，提醒我们，
就是说那个舌头呢可以毁灭了我们的人生，
舌头呢可以毁灭我们的人生。
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这样讲到，
雅各书二章五节那么说，
他说呢就用了另一个例子，
他用了另外一个例子，
他形容舌头带来那种的破坏性，
他形容舌头带来的破坏性，
他用火来比喻我们的舌头，
他用火来比喻我们的舌头，
是要需要受到控制的，
是需要受到控制的，
他强调这火是带来那种的破坏力，
他强调的火呢是可以带来破坏力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毁灭整个的山林，
可以毁灭整个的山林。
他说本来原本是一片美丽的森林，
它本来是一片美丽的森林，
你经过几多的年月才可以成为参天的树木，
你想你经过多少的年月呢才可以成为参天的树木，
形成一个生态的系统，
形成一个生态的系统，
但是谁知一个小小的火种一直就可以把它烧光，
随着那个小小的火种呢一下子就可以把它烧毁。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1996年八仙岭一场的山火，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6年八仙岭的一场山火，
当时有一间中学的老师带了这个学生去八仙岭那里行山，
当时呢一个中学的老师呢带了一班学生呢到那个啊去行爬山，
结果呢就因为一场山火的缘故，
就是结果呢因为一场山火的缘故
导致三名学生和两名的老师死亡，
导致三名学生呢和两名老师呢死亡，
事后港英政府呢在那个山那里就起了一个的亭来纪念，
事后呢港英政府呢就在那山上呢起了一个亭来纪念。
大家知不知道原来那个山火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山火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有一些行山的人士吸烟留下的烟头造成的山火，
原来是一些爬山的人士呢吸烟留下那个火种，
结果就是因为一个的烟头，
结果就是因为一个烟头
就导致三名学生两名老师那个的离世，
就导致三名学生两个老师的离世，
这个主角也是全身差不多六成是烧伤，
这个主角呢差不多是全身六成的烧伤，
他现在是一个基督徒，
他现在呢是一个基督徒，
他其实手指全部烧了，
他的手指呢全都烧了，
但他很努力奋斗，现在是读博士，
但他很努力奋斗，现在正在读博士。
历史上有两位说话煽动性非常之强烈的国家领袖，
历史上呢有两位说话非常善很有感染力的领袖，
他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民为他抛头颅洒热血，
他影响千千万人民呢为他抛头颅洒热血，
其中一个就是德国的希特拉，
其中一个是德国的希特勒，
另一位就是我们中国已故的一位领袖，
另外就是我们中国已故的一位领袖。
希特拉呢在他的演说里面，他说他主要表达几方面，
希特拉呢在他自己的说他主要表达几个方面，
他说第一呢是要深入浅出，连文盲都听得懂的，
第一要深入浅出呢连文盲都可以听得懂的，
第二呢他说要宣扬那种仇恨，
第二呢他要宣扬仇恨，
他说动员那个民众不能够用爱要用仇恨，
他说动员民众呢不能用爱要用仇恨，
他说因为仇恨是最大的那种凝聚力，
他说因为仇恨呢是最大的凝聚力，
第三样呢他说你要宣扬那种伟大的献身，
第三样他说你要宣扬那个伟大的献身，
有一次在一个妇女大会的上面呢他就做了这样的演讲，
有一次在一个妇女大会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演讲，
当时德国已经是跟全世界在跟欧洲在作战，
当时德国呢已经跟全世界的欧洲在那作战，
他这样对着那个妇女这样说，
他这样对着那个妇女那么说，
伟大的母亲们啊，
他说伟大的母亲们啊，
德国需要你这班伟大的母亲，
德国需要你们这班伟大的母亲，
因为你们能够忍辱负重培养千千万万德国优秀的勇士，
因为你们可以忍辱负重呢培养千千万万的勇士，
让他们可以为国家在前线那里浴血，
让他们可以在为国家呢在前线那里舍身，
他们为了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呢？
难道为了面包和牛油？
难道他们是为了面包和牛油？不
是，他们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他说不是，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这个同样这个尊严也都包含在座每一位的母亲。
同样这个尊严呢，就包含在座的所有的母亲。
他说今天。
他说所以今天。
他说没错，就是今天。
没错，就是今天。
就是在座每一位的母亲。
就是在座每一位的母亲。
你已经为国家做出伟大的牺牲。
你已经为国家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使你身边最优秀的儿女献给国家。
使你身边最优秀的儿女献给国家。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敌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敌人
仍然疯狂地杀害我们的勇士，
依然很疯狂地杀害我们的勇士。
他说现在，
他说现在，
对，就是现在，
对，就是现在，
请你们作出贡献的时刻，
请你做出贡献的时刻，
快点回家生孩子，
快点回家生孩子，
为国家多做贡献，
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每生一个的孩子，
你每生一个小孩子，
我们德国就多一个的勇士，
我们德国就多一个勇士。
整个广场掌声雷动，
整个广场掌声雷动，
妇女热情高涨，
妇女热情高涨，
响应领袖的号召，
响应领袖的号召，
大家回家做人，
大家回家做人。
但你知不知道希特拉这个这样的煽动的说话，
但你知不知道希特勒这个煽动的话，
是将百姓最宝贵的子女推到战场那里送死，
是把百姓最宝贵的儿女呢推到战场上送死。
希特拉是讲说话是很有那种的煽动力，
希特拉讲话呢是很有那种的煽动力。
雅各话俾我哋听，
雅各告诉我们，
我哋嘅舌头好似火咁样具备嗰种嘅毁灭嘅能力。
我们的舌头像火一样，那么具备毁灭的能力，
可以令到你失去一切，
可以令到你失去一切。
你一次嘅森林大火，
你一次的森林大火，
可以毁灭整个嘅国家公园，
可以毁灭整个的国家公园。
一场嘅火灾，
一场的火灾，
可以毁灭你自己嘅家园，
可以毁灭你自己的家园。
同样，几多人因为一句说话，
同样很多人为了一句话，
破坏咗自己一生嘅幸福，
破坏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同样因为一句嘅说话，
同样为了一句话，
毁咗佢嘅婚姻，毁咗佢嘅事业，毁咗佢自己嘅名誉，
毁了他的婚姻，毁了他事业，毁了他自己的名誉。
舌头可以引导你人生嘅方向，
舌头可以引导你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唔识得当嘅控制嘅话，
如果你不会控制的话，
佢同样可以毁咗你嘅人生，
他同样可以毁掉你的人生。
雅各书二章六节嗰度咁样讲，三章六节。
雅各书三章六节那么说，
佢话。能够将生命的轮子点起上来，
他说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从地狱里面点着，
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
着。留意这里提到生命的轮子，
留意这里提到生命的轮子，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造成一种连锁的反应，
意思就是说这造成一个连锁的反应。
你冲口而出一句说话，
你冲口而出一句话，
你伤害了别人，
你伤害了别人，
结果是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
就会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
远远超过你能够控制的能力，
远远超过你可以控制的能力。
我早期侍奉的时候，
我早期侍奉的时候，
我遇见一个患精神应该患情绪病的一位的会友，
我遇见一位患情绪病的一个会友。
当时我未读辅导，
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辅导。
他总之每隔大概三几天就会出现我办公室，
他大概每隔三几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
每次重复都是讲同一个故事，
每一次重复都是讲同一个故事，
每次都是讲他人生怎样不开心，
每一次都是讲他人生怎么样不开心。
当时没读过辅导，
当时没有读过辅导，
又觉得好厌烦，
觉得很厌烦。
他又随时打断我的工作，
他又随时打断我的工作。
后来就用了一个折冲的办法，
后来用个折冲的办法。
每次我给半个钟头，
每次我就给他半个钟头，
让他在这里就是讲，
让他一直讲。
讲完之后呢，最后我就请你讲一句正面的说话，你离开。
讲完了那么多负面，我就说，请你讲一句正面的话，你离开。
其实我事后先知道。
其后我事后才知道，
这半个钟头就让他的情绪一个宣泄，
这半个钟头呢令到他的情绪呢可以宣泄出来，
可以继续走下去，
延续他可以继续走下去。
一天他来到办公室找我，
有一天他来到办公室找我，
刚好我出去做事，
刚好我出去工作，
没人向他，没人没得诉苦，
那他没有人，
结果他就回家跟家人又讲他这个不开心的故事，
结果他就回家跟他家人去再讲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后来家人已经不厌其烦听得太多了，
因为家人已经不厌其烦听得太多了，
讲了一句负面的说话，
所以家里人就说了一个负面的话。
既然你这么不开心跳楼死了他了，
家人说既然你那么不开心，那你跳楼死掉吧。
其实很不幸，这位的姐妹就是这句说话来我家跟着跳楼结束了。
很不幸的这姐妹呢，就是因为这句话呢，就是离开家跳楼死了。
请大家千万一些破坏伤害的说话，话到口边留半句。
请大家当想讲一些破坏性的话呢，就留到口边呢，要一定要勒住它。
三章七节讲到另一个动物园的例子。
三章七节呢，讲另一个动物园的例子。
他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各样的走兽都已经被制服，
这里说呢各样的走兽呢已经被制服，
但唯独舌头没人能够制服，
但唯独舌头呢没有人能够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喺呢度讲到原来人类喺发展嘅过程顺服好多嘅动物。
原来呢，这讲到人类呢在发展的过程呢顺服了很多的动物。
人用佢嘅智慧同埋能力。
人呢用他智慧和他的能力。
可以顺服唔同嘅猛兽。
可以顺服了不同的猛兽。
但系有一样系冇办法可以去顺服嘅。
但有一样呢没办法可以顺服的。
就系我哋嘅舌头。
就是我们的舌头。
我哋冇办法能够控制到我哋嘅舌头。
我们没办法可以控制我们的舌头。
所以有时候呢经文里面提到呢我哋嘅舌头好似毒药一样。
所以经文里面提到我们的舌头好像毒药一样。
喺希腊文呢
在希腊文。希腊文呢
讲说话嗰个字面嘅意思就系毒蛇嘅毒液。
说话的表面的意思呢，就是毒蛇的毒液。
大家都知道毒蛇的毒液只要几滴呢就可以致人于死命。
毒蛇的毒液呢几滴呢就可以致人于死命。
我们可以用说话去杀死一个人。
我们可以用话去杀死一个人。
我们可以用说话呢去将人毁于一旦。
我们可以用话呢把人毁于一旦。
说话是一种的可以讲话一种的武器。
说话呢可以说是一种武器。
最后雅各话给我们听。
最后雅各告诉我们。
舌头可以显露我哋内心嘅世界。
舌头呢可以显露我们内心的世界。
我哋再次讲有诸于内。
我们再次讲有诸于内，
形之于外，
形之于外。
三章九至十节。
三章的九至十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这里提到呢，我们不可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可以一口两舌。
这里提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呢，不可以一口两舌。
或者见风转舵的出自同一张嘴。
或者见风转舵出自头一张嘴。
他这里就讲了一个的处境。
这里讲一个处境。
星期日我们在教会那里敬拜，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见证。
星期天呢，我们在教会里敬拜，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见证。
可能崇拜完咗之后，
可能崇拜一完了之后，
已经为咗食乜，我哋就拗起上嚟啦。
已经为了要吃什么，我们已经吵架了。
又或者喺食紧饭嗰阵时候咧，
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
我哋已经东家长西家短喺度讲人闲话啦。
我们已经东家长西家短，那么再说人闲话。
雅各话唔可以噶。
雅各说不可以的。
你嘅口啱啱唱完诗赞美神，
你的口刚刚唱完诗赞美神，
你嘅口啱啱读完神嘅话语。
你的口刚刚读完神的话语，
你怎会另一个同一个口去讲别人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呢？
你可不可以用同样一个口去讲别人不好的东西？
人的嘴巴好像人的心很善变，
人的嘴巴呢像人的心一样很善变。
我们几分钟以前情绪激昂，举晒手咁去赞美。
我们几分钟以前呢情绪很激昂，那么样子去赞美上帝。
但可能下一分钟同一个嘴呢，我们又指着人来骂。
可能下一分钟我们同样一个嘴巴呢，我们指着人来骂。
雅各说同一个泉源怎可以出甜的水和咸苦的水呢？
雅各说呢，同一个泉源呢怎么可以同时出甜的水和咸的水呢？
或者同一个口怎可以又讲赞美又讲咒诅呢？
或者是同一个口怎么又讲赞美又讲诅咒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来的。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
他说同一个泉源是不可以发出两种的水。
他说同一个泉源呢是不能发出两种的水。
甚至他说无花果树不能够生橄榄。
甚至他说无花果树呢不可以生橄榄。
这个葡萄树都不能够结无花果。
葡萄树呢都不能结无花果。
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什么？
他这个是生命本质的问题。
这是生命本质的问题。
你的生命承载什么？
你的生命承载什么？
你就讲什么？
你就会讲什么？
所以这个是讲我们的嘴巴是反映着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是说我们的嘴巴呢在反映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读心学有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有一个专有名词
就叫弗洛伊德式的错误。
弗洛伊德式的错误。
他说原来呢人无意之间讲了这个说话。
他人呢无意之间呢说了一些话。
或者呢是冲口而出的说话呢。
或者是冲口而出的话。
其实这个是正正反映你心里面所想的东
西。他这是正正反映你内心里面所想的东西。
这种呢是在你没有经过修饰之下讲的呢是最流露你的本性。
而且你没有经过修饰以下讲的话呢是
证明你真实的。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意思不是真的在那里橡筋箍住它。
意思不是拿橡皮筋来绑着它，
或者找条绳绑个蝴蝶结，
或者用个绳子绑一个蝴蝶结。
意思是我们要慎言，
意思是我们要慎言，
不要立乱去嘲讽人，
不要随便去嘲讽别人，
不要去论断批评，
不要去论断批评别人，
不要去埋怨，
不要去埋怨。
在 反过来讲，我哋可以讲一啲造就人嘅说话。
反过来说呢，我们可以讲一些造就人的话语。
如果大家做个练习啊，即管翻去试下。
如果大家做一个练习呢，回去可以试一下。
你试下听日一整日，除咗必要嘅话，你唔好讲说话。
啊，明天呢一整天，除了必要的话呢，你试一下不讲话。
你试下聆听下别人讲说话。
你试一下聆听别人讲话。
无论你讲得好与唔好，
不管别人讲得好或者不好，
急于去回应，
不要急着去回应。
你只系去听啫。
你只是去听。
如果你听到好嘅，
如果你听到好的，
啊，原来我咁样讲说话令人开心嘅。
啊，原来我这样讲话令别人开心。
哎呀，你听到啲好外意嘅说话。
如果你听那些不舒服的话，
其实你可以提醒自己，哎呀，我就唔好咁讲。
那就会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以后不会这样讲
话。你试下咁做咧，可能你嘅人生会得益。
你明天试一下这样做呢，可能你的人生呢会有益处。
最后我哋讲咗好多唔好。
最后我们说了很多的不好。
我哋提几个系可以帮我哋嘅说话，点样可以改善我哋？
我们提几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话语，可以改善我们人生。
第一个咧，我哋要常存感恩。
第一个，我们要常存感恩。
保罗话：我哋凡事谢恩。
保罗说：我们凡事谢恩，
无论顺境逆境，
无论顺境逆境，
我哋都学习数算神嘅恩典。
我们都学习数算神的恩
典，因为一切我哋相信系从恩典而来。
因为一切我们相信是从恩典而来。
第二咧就系我哋讲咧，我哋多讲一啲良言。
第二就说我们多讲一些良言，
让我哋多些表达欣赏鼓励，
让我们多些表达欣赏鼓励，
安慰提醒责备同埋劝勉，
安慰提醒责备和劝勉。
因为箴言嗰度咁讲，
因为箴言那里说，
佢话良言如同蜂房，
良言如同蜂房，
使人心觉甘甜，
使人心觉甘甜，
使骨得到滋润，
使骨得滋润。
你谂下试下，如果黎明今日上嚟做主席，
你试一下，如果黎明上来做主席，
哇，散咗会被人批评到体无完肤。
如果散了会被人家批评体无完肤，
我谂第二次揾桥台啊，石黎明都唔肯上嚟做主席。
我想下次拿个轿子抬他上来，他都不会做主席。
但相对大家俾佢都鼓励，
如果大家给他很
多
鼓励，
都系发自内心啦，系咪？
都发自内心。
佢就有嗰份自信，原来我嘅侍奉系可以荣神益人。
他就会有那份自信，他的侍奉会容神一人。
第三个就话我哋讲说话要三思而后行。
第三个我们讲话要三思而后行。
雅各书咁讲，你哋个人要快快嘅听，慢慢嘅讲。
雅各书这样说呢，你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慢慢嘅动怒，
慢慢的动怒，
快啲听，
快点听，
听清楚，
听清楚，
唔好马上去回应，
不要马上去回应，
慢慢嘅讲。
慢慢的说。
最后喺网上面咧，就睇到一段好有意思说话嘅艺术，彼此嘅共勉。
最后在网上看到一段话呢，很有意思的说话的艺术，我们彼此共勉。
佢话急事咧就慢慢嘅讲。
他急事呢就慢慢的说。
大事咧就清楚嘅讲。
大事呢就清楚的说。
小事咧就幽默嘅讲。
小事呢就幽默的说。
冇把握嘅事咧就谨慎去讲。
没有把握的事呢就谨慎去说。
未发生嘅事咧就千祈唔好乱。
没发生的事呢就千万不要乱讲，
做不到的事呢也都不要讲，
做不到的事呢都不要讲，
伤害人的事呢千万不可以讲，
伤害别人的事呢千万不要讲，
讨厌的事呢就不要，讨厌的事呢就对事不对人讲，
讨厌的事呢就对事不对人的说，
开心的事呢就睇场合去讲，
开心的事呢就看场合，
伤心的事呢就不要见人就讲，
伤心的事呢不要看见人就讲，
别人的事我们小心去讲，
别人的事呢我们小心的去讲，
自己的事呢就听听自己内心怎样讲，
自己的事呢就听听我们内心怎么样去讲，
很有意思一段说话，
很有意思一段话。
如果我能做到以上所讲的呢，
我想如果做到以上所讲的呢，
你接近成熟了，
那你就接近成熟了。
当然我们革命尚未成功，
当然我们革命尚未成功，
我们同志还需努力，
我们同志还需努力。
所以雅各书教导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
所以雅各书教导我们勒着我们的舌头，
控制我们说话，
控制我们的讲话，
谨慎我们的内容，
谨慎我们的内容，
我们就迈向成熟，
我们就迈向成熟。
又有功课要大家做，
又有功课要大家做了。
如果你经常是冲口而出的话，
如果你经常冲口而出的话，
好像正话所讲，未来多听少说，
就说未来多听少说，
或者是讲正面的说话多一点，讲负面的说话，
或者是讲多一点正面的话。
另外就请大家读雅各书三章十三至十八节。
另外就请大家读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
其实我呼吁了那么多次，大家有没有回去读？
其实我呼吁那么多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回去读？
是吧？牧师讲人自讲，
牧师讲讲人自讲，自己跟自己
讲。有没有真的回去读啊？
大家有没有真的回去读？
有没有真的用不同的版本去读啊？
有没有真的找不同的翻译版本去读？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如同甘露，
如同甘露。
听牧师一席话，
听牧师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胜读十年书。
读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胜过你读两个博士学位，
胜过你读两个博士学位。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用诗歌来回应。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的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生命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愿我生命担当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担当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蒙福的源头，乐意奉献的必蒙神的赐福，请当天的司事到台前来，如阁下还未信主，无需参与奉献。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金钱的奉献上有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你配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求你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运用在你的圣工上，使福音得以兴旺。谢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以下是主餐的时间，由冯牧师来主领。
按照我们教会的规矩，就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是有主餐。踏入四月份，就是我们开始去默想、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的日子。如果大家读圣经，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几句话，其中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